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美城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又在这里见面了。听说咱们墨尔本的疫情加重了，我们教会的好多弟兄姊妹也都为大家来祷告。请大家也为我们青岛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很多事情，皆有可能发生啊，随时都可能发生。刚才弟兄给我们宣读了，大家能看见我的，没问题啊。刚才弟兄给我们宣读了以弗所书的4章11节到16节。今天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长大成人。而今天我愿意和大家在这里分享有关于长大成人的圣经的真理。我们先一同低头在主面前来做一个祷告，求神的灵赐福我们。慈爱的阿爸圣父，慈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所侍奉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真神，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恩。谢谢你的宏恩大爱，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罪恶，脱离撒旦，脱离将来你向罪人审判的地狱的烈怒，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愚昧无知的人生当中，你的圣灵、你的福音光照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得以认识你。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信靠你之后，你叫我们的生命成长。愿你的灵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该如何的长大成人，也叫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身量是一个怎样的身量。下面的时间，请你丰富你们同在，也使用你这卑贱的仆人为你做工。你孩子家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长大成人。现在的心理学家把一个人的成长分成了很多的阶段。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接触的信息呢，是把人生主要分为七段，现在划分的更细致了，可能3年就会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尤其在人小的时候，他的划分就更加的细。那么按照圣经，他常常也会把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属灵人的成长这两个方面做一个对比。当然圣经并不像现在的心理学家把人的成长的过程划分的那么细致，而是粗线条的大约的划分了几个阶段。我们这个题目比较大或者比较多，我们今天只是了解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成长，属灵人的一个成长分为哪一些阶段。我们归纳起来呢，可以分为大约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它为婴孩的阶段。那么一个信徒的婴孩的阶段的开始是由重生而开始的。这个人他借着福音，借着圣灵，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已经坠地了，他就可以有他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的表达和别人可能会不一样， 那就一个新的生命的刚刚的开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圣经记录了他和尼哥底母谈到谈重生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稀奇的一件事。尼哥底母作为以色列的先生，他夜访耶稣，见了耶稣以后，他就很直率的就说到了，耶稣你是师父，我们通过你所做的事，我们知道了你是师父。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师父自然是要教导人的啦。但是他为什么要和耶稣探讨师父的问题？圣经没有详细的交代啊。有可能他也是一个师父，但是他训练别人不像主耶稣基督训练别人，所以他很羡慕主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于是耶稣就给他提供一个很直截了当的答案，说你必须重生啊，你不重生你怎么教育人也没有用啊。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我们拿世界上的道理来说，你说你不具备这个生命的本质，你怎么来训练他？我们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和他说叫爸爸叫爸爸，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爸爸。哎呀，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女儿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简直是天翻地覆了，很兴奋。如果我们家养一只小狗，你就训练他叫爸爸叫爸爸。好，如果哪一天他真说出个爸爸，你吓晕了，他怎么会叫我爸爸？我哪是你的爸爸？我不是你的爸爸。哎，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他怎么能与神相交？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他怎么能够成长得像神？所以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婴孩阶段已经开始产生了。世界上一个肉体的生命，当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孕育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人。那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有他自己的语言，他也可以和人来交流，尽管大人对他的思想把握的并不那么清晰，他表达这个问题表达的也不是那么清晰，但是那一个鲜活的生命已经在这世界上。重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按照主耶稣的说法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实际，就是从灵生，不是从肉生，肉身生。狗它生它一万年，它生的还是狗。人你不管是第一次生也好，是你又生了好几胎也好，它生下来的就是人，那它的本质就不一样。而神生下来的那就叫有神生命的那一个人，那就叫重生。重生不是第二次生啊，虽然这个重有重复的意思，再一次的意思，重主要讲的不是次数，重主要讲的是本质，是从圣灵生。那圣灵怎么生一个人呢？圣灵是应福音，当人听了福音以后他愿意接受，神就赋予这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于是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这个小孩子他有他特别的一些反应。我们看肉身的小孩子这样，属灵的生命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到应当除去这五样的罪恶，还要爱慕灵奶，这样的话这个生命就渐长，以至于得救。得救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指着你因信称义一开始的那个获得救恩的那个得救，也是指着我们随时随在因着信靠神而蒙神的怜悯的得救，还指着末世将来我们灵魂的永远的得救。所以得救这个词在圣经使用的它比较广泛，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以致得救的这个说法。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不已经得救了吗？怎么还要以致得救呢？因为现代神学称它为已然未然，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了，但是我们还是仰望神，将来我们完全得赎，离开这罪恶的世界，荣升天家，那也成为得救。我们所关注的是在这个时期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们他有哪些特点。 那么在这里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他们爱慕灵奶。我在刚一信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神的话，但是我读不懂，读不懂我就愿意到教会里去听，碰到一些老人了，我就去问他们，一些已经先在基督里的人了，我也会去问他们，所以我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有人能解答得了，有的时候有些人解答不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看神的话，尽管看不懂。有一次我去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读圣经了？他说不读啊。我说圣经是神的话，你为什么不读啊？他说读不懂啊。我说你读不懂就不读了？他说你读不懂还读的干嘛呢？你读也不懂啊。我说那是怎么办？哎，你礼拜天上教会里去，他们不就讲了吗？讲了以后你不就懂了吗？哎呀，挺可悲啊，说的也够实在。我传道以后，我到我们附近青岛附近的一个吉墨这个市区，这个市隔着我们有40来公里，也是一个乡间的一个教会。这间教会挺有意思，他们聚会的那个房间差不多离地面 1.5 米左右，一排钉子，这一排钉子上面呢有木头板子，木头板子上面钉一个钉子，这个木头板子钉在墙上，每一个钉子上面都会挂一包，这包里面都会有一本圣经。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很奇特的现象。每当人们进到这个屋子里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包拿下来，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聚完会以后呢，把圣经放上，又挂在这个墙上。我说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我们读圣经都是在教会里读啊，我们读圣经在家里不读的。为什么？哎，在家读也读不懂。虽然他读不懂，但是你发现他聚会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听神的话。当然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好，我就提示他们，我说我们应当科目主的话。实际上一个属灵的孩子，一个属灵的生命，他生下来了，他再小他也愿意读神的话，他也愿意去科目听神的话。所以第一个爱慕灵奶。当然你不能说我信主我50-60年了我还就爱慕灵奶，你给我干粮我就不吃，那这就不合理了。奶对老人来说还是有益处的，但是对小孩子，因为他消化系统不怎么样，所以他就需要灵奶。那么小孩子的第二个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比较单纯。哥林多前书的14章20节说到了，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大人。心智上要做大人，恶事上要做小孩子。小孩子动作是很清洁，他没有那么多的诡诈。那么刚一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是，他向着主很单纯，他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昨天我们在一个群里，有国内的很多的人啊，他们卖书，其实很多卖书的他不一定都是基督徒。还有人呢，他说他是个牧师，他也在卖书。其实我也写书，我也做过书。我们一般得收成本，我一看他出那个价，我基本上就判断说他的利润了。那有一个肢体也问说，牧师还做这个生意吗？旁边就有人说了，那么牧师也白送吗？也是啊，他也需要钱嘛，他本身有成本嘛。我就告诉说，我说他这个利润有点太大。我说这个他又不是自己写书自己卖，他是卖别人的，看着别人书好他就来盗版，就这样卖。你推销这个也行，但是你从这里面想挣点钱，这里面就有动机的问题了。那么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他就分不清原来信耶稣的一些老的信耶稣的，甚至一些牧师，他们也很诡诈。他们一听牧师就觉得，哎呀，这不得了了，这个简直是好人。他就很单纯。还有一个，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骗他，他也分辨不清楚，这就是小孩子。所以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需要来造就自己，叫我们熟练认一的道理。那么在希伯来书当中也说到，这些小孩子他们只能吃奶，他们不熟练任意的道理，他们像婴孩一样。注意，不是 不熟练道理，而是不熟练认业的道理。那么认业的道理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考一下。咱先说这个义吧。义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才显出它是义来。常常去代替别人，承受一些压力来帮助别人。刚一信主的人可能在这方面他是做不到的，他也想不到的。他常常想的是什么？哎呀，主赐福我啊，主给我恩典，主怜悯我。主愿不愿意怜悯呢？愿意怜悯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主耶稣就来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些人他就不明白了，那这得叫我们上去咬一口吗？血明明按着旧约的以色列人他是不能吃的，这怎么还要喝耶稣的血呢？他们不明白了，于是就连门徒也多有退却的。于是主耶稣就向那十二个门徒挑战了，说你们要去吗？所以你看，刚刚信耶稣的，刚刚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这些人，即便是一些重生了的人，很多的道理他们也接受不下来，实在难以接受。你就不用说那些末道友了，我们就分不清这些人到底重生了没有。他听了以后，哎，他就，你可以说他半跌了，他受了半跌。撒旦来再把那个道理把他拿走的话，那他就不再往前走了。所以他们常常不熟练认耶的道理，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确确实实的把一些很硬的粮食把它稀释一下啊，把它现在名词叫灌水了，要提供给他们，叫他们容易接受。当然这个时候的有些人呢，他也是比较容易嫉妒，因为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一节也说到了，这是属肉体的这些人他们常有的一些特点，所以他们比较单纯，他们的缺点呢就是比较幼稚，这就是这个时候的弟兄姊妹。那么假如你看哪一个信耶稣的都好，假如你不加任何的分辨，你也不想分辨，也没有分辨的意识，而且只能接受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一些道理，很愿意读圣经，自己很单纯，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历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婴孩的阶段或小孩子的阶段，我们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如果各位你是在这种属灵的状态下的话，请你不要安于现状。很多人呢长大了以后，他就会很羡慕这些小孩子，说哎呀，你做小孩子的时候多好啊，不要考虑那么多啊，两小无猜，你看我们大人今天是房奴，明天是车奴，挣钱养家多不容易啊。但是各位成年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肉身的生命来说，如果现在就叫你回去变成一个小孩子，你能再和以前那个样子吗？其实大人有大人的苦恼，大人也有大人的乐趣，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乐趣，这是人成长的一个过程啊。第二个阶段就可以称他为孩子的时期了，就如同世界上的一个小孩，他吃奶以后，他就逐渐长大了。一个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只要他在教会里，只要他读经，只要他祷告，这就好像是一个小孩，他有正常的属灵的小孩，他有正常的属灵的生活一样，那他就必然会长大。属灵的孩子也会这样。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连续多少次的提到孩子，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那么成了人以后，他就会把这个孩子的事丢掉了。我相信我们今天来的好多的弟兄姊妹基本都是成人了，小孩子一般都是在主日学里啊。我们是成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我小的时候我们玩具很少，我们就会弹一些用黄泥啊，团一些泥蛋蛋。后来呢就有钢珠，又有玻璃球，弹袋儿。我们没有很贫穷怎么办，自己就用泥巴弹一个袋儿啊，团一个袋儿，然后就这样。这就成我们玩具了。和我一般长大的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小时候如果弹过袋儿的话，请问你现在五六十岁了还弹袋儿吗？还和孙子一块弹袋儿吗？在马路上一群老头在马路旁边 都在那弹蛋儿，你觉得可能吗？你如果是个老顽童，看见一群孩子在那弹蛋儿，你也参与一下，来，我和你们玩一玩。你现在可能就不玩这个了。当然，你说你二十来岁了，人家都上大学了，人家都当艺术家了，我们还在那弹蛋儿吗？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啊，你就会逐渐丢弃了。但是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们非常热衷于那件事，还有我们还以那个事为荣。我们如果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们就觉得简直不得了。小时候我们还用纸叠一些纸牌，叠一些纸牌呢就这么打，人家这个纸牌正面，我们打下去以后，啪给它反过来，还有就赢了。赢回来以后呢，就是一堆烂纸。抱了一堆纸牌回家以后，和爸爸妈妈夸耀：“爸，你看我今天赢了这么多，我今天是冠军。”那大人会夸奖你：“哇，你很有本事。”那如果你到了二三十岁了还这个样子，你像话吗？他就不像话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就有他的话语，有他的心思，有他的意念，有他的表现。第一个，孩童的话语和意念。成长到这个程度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的特点是什么？按照圣经来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出了他的本性。这个时候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愿意认自己的罪，就如同以斯拉记十章第一节所说的一样，有很多的孩子愿意聚到这个地方来认罪。这个我们长大了以后，你看看，尤其国内的一些家长，有几个家长愿意和孩子认罪的？有几个家长愿意和孩子认错的？我错了也不叫错，我是你妈，我是你妈，哎，我就这样。其实这成老顽固了。人家小孩子，你一说他这样错了，哦，错了，好，我改。你看，人家这个多好啊，这不是幼稚啊。说基于这个原因，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如果不变出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神的国。他很愿意省察自己，他很愿意叫自己，哎呀，我哪里犯了罪了，我不愿犯罪，我不愿得罪主，我愿意更加讨主喜悦。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在这个方面比一些信主多年的，我们称他为老油条了，从他这样的一些人要好得多得多。我们一些信主多年的人一看那弟兄怎么的认罪了，他就想，我才不会像他这样的，我要脸。其实一个虚荣，他要干什么，他就会解释了，啊，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样的理由。那你为什么不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很单纯的，那这样错了我就认错了，就是。我再告诉你，我们这做牧师的更麻烦。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更不认罪，牧师能有罪吗？你牧师能错了吗？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世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实际上圣言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那么孩子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特点，他比较幼稚嘛，他有一些很简单的思想，他也不熟练那么完备的道理，所以这种人如果你要叫他做领袖的话，那这个惹麻烦了。我很早以前传道以后，我到东北去过。到东北去的时候，遇到一间教会，这间教会人很多。你不说这间教会像整个一个城市，因为整个这一个城市就这一间家庭教会，没有三子，全信耶稣的全在这间教会里。这间教会光东片就有4000多信徒，而带领东片的这位同工信主才4年。东北人都很豪爽，但是你信主才4年，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后来你不知道他给教会带来多大的麻烦。这个人又比较鲁莽，人家又劝他，他又不听，真理把握的又不清楚。当然呢，他很尊重我，去了以后他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启蒙老师也一边去了，也不听启蒙老师的了，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现在也有他的微信，也有他的求求，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一点点劝勉，但是我知道很难了，现在很不容易了。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世人这叫德位不配啊，他的德和他的位置不相对称。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灵性和我们信主的时间这么短，而又在一个要位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为什么有一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试验才能上一个很荣耀的位置上去，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第二个他的特点就是他很容易被迷惑住。圣经说到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的，这个人需要真理的装备。小孩子有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现在国内不用说小孩子，连中年的人连老年人都已经进入的手机控的状态，就他很容易被这个控制住。我们上一个礼拜去大学生青年会，有一些大学生去了，也有一些硕士生，还有一些高中生，我们从初三以上就希望他能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我发现高中生聚完会以后，一旦手机给了他，大部分人还是在那打电子游戏，王者荣耀，打那个。我就看他们，我说这个有意思吗？他们也不好意思。我说这个有成就感吗？他很有成就感。但如果你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其实这害了很多的人，他们被迷住了。信耶稣的刚刚开始，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痴迷于一些人给他们的一些带领，可能痴迷于奥秘派，也可能痴迷于一个什么特别的他感兴趣的一个道理，他会在这个地方往下深究下，但实际上那是个片面的道理，那甚至那是个错误的道理，他也会陷入到那里面。所以教会进来异端以后，常常会迷惑一些发热心但真理不清楚不广泛不透彻的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信主时间短，见识少啊。那么你见识多了，慢慢见识多了，哦，这叫东方闪电，哦，这叫耶和华见证人。上一次我们教会组织上欧洲去，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了以后啊，他们叫我说，王弟兄，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些信耶稣的，他们还说中文呀，哎呀，还到中国去传过道啊。真是很好，人家这个普通话讲的真是好，你来看看。我去一看，我说小心哈，这个地方的异端很多。我去一看以后说，我说耶华见证人啊。他说啊，这耶华见证人啊。其实以前我讲过这个事，他们没在意这个事，因为他们没见过活的，只听说过我跟他们讲过。我就守着这耶华见证人，他们懂中文呢。我说你看哈，我几句话能把他证明出来，他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在场。我说，我就问他，我说你信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我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们说是啊。啊，我就懵了。以前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们认为耶稣是天使长。所以我懵了。人弟兄怎么说？你是不是又判断错了？又弄错了？我也想，哎，不对啊。我说耶稣是不是天使长？他说是啊。我说你看什么错了吗？因为我想，哎，他怎么变了呢？但是咱们这些弟兄姊妹一看，只看了外貌没有深究，最后迷惑上了。那我给他指出来了，他知道，哦，这上当。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待在一间教会里，有一个纯正的牧师来牧养你，有一些纯正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成长，千万不要这里也跑那里也跑。这个我们在本教会里是不允许弟兄姊妹把外教会里的文字和一些东西拿到本教会里，在本教会里到处去传播。如果没有经过本教会的牧师的鉴别，你不要去乱传播这个。为什么？这不是唯我独尊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出信的弟兄他们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样错谬的道理，他一旦着了迷陷进去了，这很难办。那么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分辨力的话，你就不要这里也去逛，那里去逛，这个公众号一看，那个公众号一看，很多异端邪教披的那个外衣比谁都漂亮，所以他们常常会受迷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心智不是那么坚定， 哥林多前书14:20，说的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应当做大人。你看有现在有很多国外的还是孩子呢，就已经当爸妈了，他怎么照顾那个孩子？他没办法照顾那个孩子。现在国内也常出现这个情况，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退缩，遇到困难就退缩。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发热心，他愿意爱主，很好，但是一遇到困难他说我不干了。为什么？评价，遇到这个评价，遇到那个艰难，这就说明他的身量还没有达到可以承当这个圣职的这个身量。但是他没有操练过，我们又不知道他能不能承担，所以我们受职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鼓励他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这个就要你考验了。那实在是他一蹶不振了，也有很多人他就一蹶不振就下去了。那你如果你胜过了，那你就经过了一个环境的考验，你就成长了。所以这是孩童时代啊，孩童时代过去以后就是一个少年时代。在这里面有这么两个特点，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这个时候他们的特点就比较刚强。约翰一书这样提到了，父老啊，少年人啊，小子们啊，很显然做了一个区别。圣经很正常的把一个属灵人和一个肉身的这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应。我们没有办法说，你到了信主多少年他就成了少年人呢？他不是按照你信主的年龄而定的。它是按照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大体的我们粗线条的勾勒出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第三个阶段少年的时期，他们很刚强，经历过了吃奶，又经历过了成长，现在愿意有点负担，也略有分辨力了，这个时候胆儿就大一些了，他就愿意去挑战，经历各样的环境，神也在他身上有一些熬炼。这个由吃奶的阶段断奶那个过程是个挺麻烦的过程。有一些人他断奶，妈妈要下决心，我把孩子扔在这了，我不管，我5天以后我回来，你断也得断，不断也得断，也就断。那么也有一些妈妈呢，她不忍心断一天又给人家吃，结果孩子说，哎呀，我这哭闹一天了，来奶了，行。过一会儿呢，这个妈妈还要断奶啊，这一段的一段以后，结果第二次人又哭啊，哭了2天又有人吃，你这什么时候能断了奶？所以干脆利索点，神也会给这些小孩子断奶，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供应你觉得舒服的东西，会叫你觉得哎呀不明白了，有一些难处了，有一些艰难困苦了，这个时候神就要叫我们成长。面对这个情况呢，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很刚强，他们很愿意挑战。我在刚一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很好。我信了耶稣，你看主你怜悯我，你赐福我，在婚姻上神赐福我，神怜悯眷顾我。我祷告，我说神啊，你看好了我就看好了，神就把我的妻子带到我跟前，我就信了主了，我就认识这个人了。那个时候你那要结婚要花钱啊，我说主啊，我没钱，人家妻子不要钱，人虽然大的不多，但是还大了一点。哎呀，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人家挣100块钱，我都挣300块钱了；人家挣120的时候，我都挣了400-500块钱了。哎呀，一弄就发奖金了，一弄就发奖金了。这个我的师傅就说：“你这小子啊，你到我们单位来，一年涨2级半工资，我们工作了20多年了，从来没涨过工资。”那么信耶稣主赐福我呗，所以你看多好。但是过一个阶段以后，神要造就我了，雕刻我了，要叫我受苦了，要叫我成长了，我就纳闷了。我说主你哪去了？你以前对我挺哥们的嘛，挺好的嘛，这怎么现在成这样了？以前是不祷告什么都能成，现在是祷告什么不成。但是我知道主爱我，主又为我舍命了，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很纳闷，你说你连命都能给我，你怎么这个事情这么办？但是我还愿意跟着他，因为他为我舍命了。于是我有的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也挺刚强的，怕什么怕？不用怕。所以我有一次我到即墨去传福音，我看见人家 村里有疾病的一些人，那个张弟兄说，王大哥，你去为他们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如果这个瘫痪病好了，全村人都去信主了。我说没问题，我去，我就去了。我说你有罪吧？有罪啊，我传道的，我传耶稣的，你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以后，我给你祷告，你就起来了，你就好了。好，他就当然愿意接受了，他就接受。接受以后，我就说，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结果他还在那躺着。我说你肯定有罪，没认干净，你赶紧认罪悔改。我说我可能也有罪，没认干净，我也认罪行。我就在那祷告，祷告。我说你记着哈，你通人跟真，通人跟现，你得认罪哈，你必须认罪。好吧，这认罪，认了好长时间了。我想我认完了，我就问他，你认的怎么样了？他说那大哥，这个而且不是大哥了，他比我年纪大，兄弟，我全都认了。我说好，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他还不走，他在那躺着。他那躺着时候，我一看，我说你不走，我走，我就走了。后来我就觉得感谢主，主没有叫他起来。如果那一天主叫他起来了，我就不会今天在这讲道了，我就飘了云彩十二号去了。所以我们在成长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刚强，其实那个刚强是未经过考验的刚强，自认为那个刚强。前两天我们当地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今年年初奉献为主了，去年前年硕士毕业，很追求的一个弟兄。我就和劝勉他，因为我看神在他身上有工作，我就劝勉他，我说你好好的爱主，看看神是不是引导你可以奉献为主。他说我也有这个心智。有一天我和他谈了，他说王叔，我就怕派出所把我抓起来。我说他叫赵宽，我说赵宽，你这个人不咋地，你这个人怎么把我说的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也一直怕。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尤其在这个环境下。但是你如果不刚强，你就胜不过这些。我就慢慢的劝勉他。哎，今年年初呢，他突破了这个辖制了，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他也相信神能保守他。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刚强是未经过考验的刚强，有的时候一些刚强是经历过考验了，我们确实刚强了。但是你看，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就有这样一个风范，他就有这样一个趋向。如果你愿意去挑战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已经不是小孩的那个阶段了，缩手缩脚的那个阶段了。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那么再一个优点呢，就是这些人呢就常常比较殷勤，他眼中有活了，他看见一些活。这个列王记上11章28节那个地方说到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这个人在所罗门面前呢是有殷勤的，后来所罗门也委以重任，当然最后给所罗门造成麻烦的也是这个人。所罗门自己有自己的问题，这个人也有这个人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在那一个阶段里面非常好的就是他做事殷勤。有一些小孩子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愿意起来挑战这个挑战那个，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他出于好奇。信主有一个阶段的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会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他愿意探讨探讨这个，他也愿意探讨探讨那个，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对那个事情感兴趣。这个时候的人应该鼓励他们挑战自己，挑战环境。当然这个时候也应当劝勉他们谦卑，他们最容易出现大的纰漏，因为他们愿意去操练自己，所以他们也眼高手低。这是少年阶段。假如教会当中有大量一批这样的人，会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好的发展，但是如果控制不好，也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小孩子你要去喂养他，这个小孩子要去鼓励他，这种人需要一定的警戒，但是不能压制他，压制他他直接和你对抗。你看叛逆期的很多的少年人也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了，他不像现在以前小孩子那个样子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人已经成人了。当然世界上的这个肉身的这个成人他还是会犯重大错误。那么一个属灵的成人，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身量为我们的标准的。 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他有哪一些特点呢？第一个就是他心智比较坚定。格林多前书14章20节我用了3次，用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因为这里面既提到了小孩子，又提到了心智，又提到了大人，所以这节经文可以从不同的重点来去用在不同阶段的人身上。这个地方说到的大人的心智和小孩子会不一样。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成年的一个父亲，他领着自己的孩子走夜路，这个小孩子害怕，这个小孩子就和他爸爸说，爸爸，你领着我，爸爸你抱着我吧。爸爸说，孩子为什么孩子害怕，我害怕，你看远处的山峰好像个大老虎一样，你看这个树好像一个大马一样，我看害怕。那这个时候这个爸爸他就应该说，孩子不用怕，有爸爸呢，爸爸在这儿。这就应该是这个爸爸的样式。如果这个爸爸这个时候说，孩子别说，你爸爸也害怕，那你说这个路怎么走啊？你就是害怕，你也不能说出害怕来，而且你还得鼓励孩子，不用怕，有爸爸在。这是这个大人。还有一个，你看有一些东西这个大人在四次重复实验。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事工今天做到失败了，明天做到失败了，前天做到失败了，但是孩子能做，最后成功了。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一个，我发现这个事工是讨神所喜悦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二一个，这个事工是神感动我做的，所以我的心智就要坚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神使用这些大人。以前在英国有这么一个弟兄，他要去传道，上非洲去传道。当他去传道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拦住他，说你不能上那去传道，那个地方很危险，那里人吃人。他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要去。教会的甚至牧师都不支持他，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感动。结果最后呢，他说我就要去了。当他就要去的时候，突然发生车祸，腿断了一条。好，你就是这个腿断了，人家说你看这不是神的旨意吧，神旨意他能叫你腿断了？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感动，他心智就这么很坚定，说我还要去。这你腿都断了你还去干什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换一个假肢，假肢呢里面有这个钢筋的那个钢棍，外面有这个胶皮橡胶。他还是上船，还是坐船到了非洲了。到了非洲下船以后，有些土著的居民就来了，哈哈，看白人了，听说白人肉好吃，冲啊，赶紧吃白人肉啊。他突然灵机一动啊，把他腿裤子挽起来，用他的刀子呢就削了一块橡皮，夯就扔给这个人了，那你快吃吧。这个酋长呢一看肉来了，赶紧吃吧，把这个肉捡起来一个放在嘴里嚼了两口以后说，这什么东西，这不好吃啊，这走走走走走啊，这个人肉不好吃。那一些人就叫人吃掉了，这个人肉不好吃，人就不吃了，就他活起来了。哎，这个事就成了，他就把福音带到这群人当中去了。大人能够克服困难，大人遇到挑战了，他会想方设法的去坚定的持守这个。那么大家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心智不坚定，我们怎么样去办一些事？第二个呢，他们会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也心灵的通达，他们能够分辨好歹。在国内我们简直生活在无耻霸道的世人当中，你敢信任哪一个人呀？于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凡事都要小心，凡事都要谨慎。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魔鬼撒旦私欲世界潮流随时都能给你带来搅扰，你不加分辨能行吗？你拿了一本书，表面上看了多么属灵啊，那简直是比所有的都属灵。打开一下东方闪电的内容，你不加分辨的读下去了，觉得好接受了，错道邪教。还有一个，大家如果要想身体有健壮，现在我们正好干农活，秋收的时候，现在正好是盖房子的时候，现在需要我参加比赛，我不吃饱了， 能行吗？我灌了一肚子奶，我上去怎么干这个活啊？干粮就需要你有好的消化系统，你的咀嚼牙口得好。小孩他没有这些呢，他接受不了这个。这个干粮通常是指着基督徒受患难遇到苦难，你该怎么样的坚定不移的信靠神。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向神祷告，他祷告的是怎样的主呢？祷告的是能免人死的主。但是他祈求的主是免他死吗？也是，只要照你的意思。12年，我们美城教会给我有很大的爱心，给我拿出一份款项来。我和詹姆斯还有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以色列地区参观，在万国敬拜教堂，就是康金玛尼园的那个主耶稣祷告的石头的，有石头的那个教堂。导游出来的时候就来问我们说，你们两位传道人给大家分享分享吧。张牧师说，你有什么分享的？我就和大家说了，我说请问我们到的这个地方，这是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地方，主耶稣怎么做的祷告呢？主耶稣祷告是，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请问我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呢？大家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说很好啊，很好啊。好，现在我遇到婚姻问题了，我面对婚姻的问题，我祷告说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意思给我预备，不要按我的意思给我预备。我们是这么祷告的吗？很多弟兄姊妹都笑了。其实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这么祷告。我们怎么祷告？说主，你看那个挺漂亮的，那个是贤妻良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主我就要这样的，别的我不要。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叫我给你介绍对象，人家给我列的条件呢非常清楚，说叔叔，我条件很简单，你就给我介绍一个属灵的好的就行了。我说我介绍的都是属灵的，我从来不介绍不属灵的，我介绍的全是好的，我不介绍不好的。好，既然你说你要一个好的，要一个属灵的，好，我今天给你领了一个。这个人呢看不见，非常属灵。这个人不会说话，非常属灵。这个人瘫在床上不会动，非常属灵。来，我介绍给你，要吧？不要。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他向那一位神祈求，祈求什么？祈求免他的死吗？不是，而是叫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干粮分辨的通达，分辨力，心窍习练的通达，他能接受了今天这一件事临到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小孩子分辨不了。有一位，我们这两天一直有一个群在学希伯来语啊，也是有一位姊妹硕士毕业了，也想做传道人。他写作业的时候，写上有手写的，有印刷体，写上以后还要录下视频来，还要到群里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位姊妹呢，她是种玉米的农村的农民，人家也学，人家说的不错，人家说姊妹，你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啊，那个音标啊不对。咱这位硕士姊妹呢就很不愿意，就上我这来发牢骚。你看看他好为人师，他也有错误，他干嘛要说我的错误？我说你上哪去找一个好为人师的人教你啊？而且人家是免费的，你多好啊。但是他也有错误，他还指责我的错误。我说那是他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问题。他说他那两个音标确实是错了。我说你让他感谢人家。弟兄姊妹，有一天他跟我说的，王牧师你不能这样啊，你这个地方错了啊。哦，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呀，你上哪去找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的心窍有没有心灵的通达？最后就是基督的身量。基督的身量是什么样的身量？神在他身上安排什么他都能接受。弟兄姊妹，这可不是一般的身量。我们人生一直追求往这个方向努力。各位，我们相信你我都没有达到这个身量，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要往这个目标去努力追求。有的时候我们原谅别人，世人觉得一笑免恩仇，我们容易吗？这个事原谅别人容易吗？说我舍己身焚烧，当然如果没有爱，不出于爱的话，你怎么能做得到？我们舍己，我们为了别人焚烧自己，我们承受了那么多的冤枉，但是我们还是谈笑风生的继续服侍那些抵挡我们的人，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旨意。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长大成人。婴孩阶段他们爱慕，他们单纯，但是他们不熟练，他们容易嫉妒。孩童阶段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的意念啊，很有可能被迷惑。少年阶段他们刚强殷勤，成人阶段他们心智通达分辨，他们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根据这些，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判断，我们自己属于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阶段我们详细和大家讲都不是我们这四十几分钟可能够实现的，我们只是粗略的粗线条的给大家勾勒了一下有这么几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现在属于一个什么现状。那么留下的时间呢，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不一定非要告诉别人，哎呀我到了个什么什么样状态了，我们自己却要清楚现在我是在一个什么状态里，我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长进的空间。我还希望有下一次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叫我进入下一个阶段有一个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这几个阶段，我们给大家留下的作业和应用就是自己先来省察自己，我现在属于哪一个阶段。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嗯，好，分享到这里。嗯，